兄姐妹平安。我一个月前来到这个地方，罗传道他就给我邀请我，就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主的话语。那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个地方分享。那我想就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啊，就说罗传道怎么轻易把这样子一个陌生人邀请到这边。有些人知道我是叔叔的女儿，那个陈牧师是我的伯父。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是，其实我是一个很老的 CEM 的人哈。这个在二十几年前，26年前从纽约开始，我是在纽约的CEMC 这个教会开始认识主，然后受洗，然后一直到了我们开始到 New Jersey 分堂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在Plainfield 结婚的New Jersey 的一个 couple 哈，所以就是跟大家稍微有一些的渊源。那我想就说在我离开大概已经有15年的时间，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前面的10年的时间基本上我一直是在全时间是受一些神学的装备，那大部分是新约旧约，后来也有一些的灵修神学方面的操练。那所以我想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光是叔叔的女儿，所以罗传道邀请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想今天呢，其实我来的前面几个礼拜，2-3个礼拜听到大家的信息，我想就说神其实不断的在述说，是当我们建堂，当我们开始在这个地方 settle down 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时候，慢慢的稳固的时候，前面的路是什么。罗传道提醒大家就说，前面讲的是如何的思想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我想就说今天一起邀请大家来看，到底说当外在的环境安定下来的时候，更是一个神邀请我们不断的回头来看我们内心的世界，以至于说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与我们外在的环境一起得到巩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扎根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新堂是一个更有一个影响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就是我们邀请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开我们心中的耳朵，以及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叫我们同感一灵，以及我们能够承受由你耳边来的丰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人或许猜到了，我们念了一大堆的经文，有人会想说我们又回到圣诞节的时候，不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玛利亚是被称为一个叫做蒙大恩的女子。我们来思想是说，到底她在圣经中的记载其实不光是停留她在一个母亲的角色，而是最主要的是她怎么样与神同行。这个是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样子一个信息，我们来思想到底玛利亚生命里面有一些的特质，怎么样她能够成为学习能够慢慢的成长，学习成为一个蒙大恩的人。那我们来看到说，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反复回味主恩。反复回味主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说玛利亚这个人，她怎么样是因为经历了神的启示，而在她的一生里面能够继续的与主同行。我想邀请大家来看到这一个字，是说当在四福音书里面路加涵盖了很多这种一些出生的经历，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集中当路加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只有其实两段，最主要的一个是关于耶稣的出生，另外是关于耶稣的复活。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到是在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些共通性，那个就是到底玛利亚的心态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到底玛利亚她是一个怎么样在神里面成长成熟的人。我们先来看到路加福音提到玛利亚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翻到今天所念的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地方，大家相当熟悉的经文，我们只是大概的看过一次。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天使利百加向玛利亚显现，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28节，他是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问他的恩，然后玛利亚因这话很惊慌。玛利亚的反应是他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思想。我们看到希腊文原来的意思，他是说有考虑思想，这中文翻译的很好，就讲到是说反复不住的思想。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段的时候，我们只是很概括的看，从第二章的1到20节的时候，当耶稣降生，天使向玛利向牧羊人显现，然后这些牧羊人很快的跑到伯利恒去看。我们一起来看到18节，第二章18节的地方，这个是在牧羊人离开马槽的时候，离开伯利恒，回头去告诉其他人。凡听见的人，18节讲到说，凡听见的人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19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地方2章19节的告诉我们是，原来的意思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考虑、思考、比较或者来解释。而中文的翻译是讲到，继续还是讲到反复的思想。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段的经文，在2章接下去，在22节开始，当他们当耶稣满月的时候，他们带着他来到圣殿献祭的时候，西缅对了他们说了一些的话。我们看到33节，当西缅讲完关于耶稣的话的时候，33节，2章33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这个地方看到是说是一个惊叹、惊奇，感到惊讶。我们可以留意到玛利亚的心态，她觉得非常的讶异。最后我们再看到，等到耶稣12岁的时候，在2章最后的地方，41到51节，孩童耶稣在圣殿，你们或许记得，当耶稣没有跟着他父母亲一起回到拿撒勒的时候，这个地方他们花了一段的时间，到了第3天他们才回到在圣殿里面找到他。他们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这些律法师不断的问答，有一些的学习。然后当51节的时候，耶稣回到拿撒勒，而且顺从他的父母亲，他的母亲却把这一切事情存在心里。我们看到这一段是这边照这样的讲到说，他是讲到惊叹、惊奇，感到惊讶。然后呢，玛利亚是将这些的事情存在心，这两个有点 reverse。Anyway， 耶稣在圣殿的时候，玛利亚的反应是她将所发生的事情存在心里，应该是后面两个有点搞错，应该是稳妥的保存。所以我们看到留意的最后一段经文是在24章，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一起赶到坟墓那个地方。24章，路加福音24章，当时有天使向他们说话，告诉他们说，第6节的地方，他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第8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记得了，他们想起。所以我们邀请大家一路看到这些的经文，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心态，其实在这些经文里面有一个共通性，那是什么呢？不断的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脑海中，他不断的反复 去思想，让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去帮助他体会神的旨意、神的恩典是什么。我想这个东西呢，就是英文字有一个字叫做 savor， 就是好像反复的品尝食物或者品酒。所以这个东西在品酒的时候，如果你们看过电视的那些品酒的人，他不是说喝了这一口酒然后就接着拿了下一个，他中间是什么，他会漱一口清水，是不是，然后再接下去再喝下一个酒。在他喝下一个酒的当中，他不像我们这个就是干杯，而是他会慢慢的去品尝，在他的嘴巴里面慢慢的去品味这个酒的香味，他的尽头。我想以至于说，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是说我们也需要，当我们经玛利亚其实她的生命里面，当她开始经历到神的启示的时候，她开始不断的反复去品味，以至于说有一些东西并不是她第一次，并不是耶稣刚出生的时候她就完全的了解，而是用她一生的时间去体会这个道理是什么。那我们看到是说，玛利亚既然是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她其实不是停留在她经历了神很多的启示，而是说她不断的去回味神的恩典。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到是反复回味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些重要性。第一点我可以想到的是，反复回味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预备我们面对生命中的挑战。我们先来思想玛利亚她自己的生命，她是先被呼召呢，还是先面对挑战？她是先被呼召，她是先被启示，还是先面对挑战？啊？天使利百加先对她说话，是不是？神的恩典有这样子一个先后次序，她是先被呼召，她是先承受恩典，以至于说她才能够面对后面的挑战。他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他需要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来怀孕，然后在当时的社会来讲，生命记告诉我们，那时候只要有在城市里面如果是被奸淫的妇女，她如果不喊叫的话，这个女的还有这个男的会被抓在，就是被抓住然后被石头打死。原因是他们有求救，在有人可以救她的时候他们有求救，这是玛利亚当时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当她选择一个对神的顺服，就是冒着她生命的危险的时候，甚至别人也不能够接受她为什么一个未婚的少女，其实玛利亚那段的时间大概也只有15岁上下，甚至更年轻，所以在这段时间她所付上的代价是她生命的代价。可是我们看到神不断在这段时间预备，我们看到等到她在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玛利亚受到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她赶紧赶到伊丽莎伯那个地方。我想当她来到伊丽莎伯的这个地方，伊丽莎伯她既然是一个不受孕的妇女，一直等到她老年的时候，她也经历了伊丽莎伯她刚开始知道她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什么事情。伊丽莎伯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她不是出去大声敲锣打鼓，是说我怀孕了，我怀孕了，神洗去了我的羞耻。没有，他隐藏起来，再去慢慢的等候神的恩典，再去更深的清楚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中是什么样子的呼召，以至于他已经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当玛利亚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加深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神的预言，他们能够预备自己走面对前面的挑战。这个呢，以至于说玛利亚她在接下来她能够说在与以利沙伯同样相处的时间，她能够说出一段赞美的话。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我们都很熟悉。Magnificat 是她我今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这一段的诗歌。我想玛利亚不光是面对她未婚怀孕的挑战，她在刚开始当做母亲的时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可以体会这个 虽然说我小孩已经快四岁，然后可是呢，我还记得，那天孩子出生在医院里面，我老公讲的一些话，好的坏，好的坏的都有，可是都还记得。可是我要讲的是说，不光是只有我要这样子一个情况，而是说妇女在经过生产的这个时候，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会是一个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那我要讲的是说，玛利亚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他走了很远的路，他将近那个时候从加利利到伯利恒将近正常人只有走一个礼拜，可是他是一个身孕很重的人，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要讲的是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他们的旅行的条件不是很好。你想想看，一个大肚婆，然后在没有亲人的帮助下面，我不知道 Joseph 有多 caring 哈，可是在路上的时候他可能是事后的不见得是非常的称心如意，可是玛利亚就是这样子，等到她来到伯利恒，是在找不到住宿、没有接生婆、也没有医生的状况之下，生产在马槽里面。我们平常觉得圣诞节的故事很美，因为我们不断的听。可是你如果真的，我去过中国大陆，最深刻的是怎么这么臭？我去过中国的农村，只有最印象的是那种杀猪的声音哈。所以我想的是说，这些其实，因为我们没有闻到，没有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已经忘记说那个东西是多不愉快。可是玛利亚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等到她生完小孩正想要休息的时候，谁来了？不是牧师来为她祝福，不是牧师来为她祷告，而是一些不认识的牧羊人带着很嘈杂的一些羊群，我们来看看你的 baby 好吗？我想是在这样子一个困难里面，然后过了一个月，他没有人帮他坐月子，不像我妈妈去那边陪我爸爸妈妈陪我六个礼拜，让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玛利亚没有这种福气，他来到这过了一个月，等到他们将耶稣献在圣殿的时候，他们碰到的困难只是有些人为他们祝福，就好像西缅，可是在那个当中，西缅也说了一些不吉利的话，是不是？他不光是祝福，而是他也讲了一些不吉利的话。在这个当中，我只是想说，这些的条件可以将玛利亚带向产后忧郁症，可是玛利亚选择看见神的恩典，他没有停留在他外在的困难，而是说他自己不断的稀奇，他自己反复的思想是说，到底神在这个他的生命，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要做什么，以至于说他做母亲的日子里面是带着使命感，是带着方向感。我们来看到第二点，反复回味神所赐的恩典，也能够引导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恩典，更多的明白神的真理。玛利亚听到是说，听到天使利百加预言是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可是这并不表示玛利亚能够历史了解这其中的丰富的含义，而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12岁他自己留在圣殿里面，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段经文，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在30岁左右出来传道，当他来到迦南的婚宴，当酒用尽的时候，玛利亚告诉他说，你帮帮他们吧。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换句话说，他是说，妈妈，我的事情请你不要管，是不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比较脾气暴躁的那个妈妈，可能就是一巴掌。可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些的回答让玛利亚其实相当难接受，可是在这两件事情却帮助她继续的引导她的儿子，同时也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一个服从一个更高的权柄，而不光是停留在他的母亲的权柄上面，以至于说玛利亚开始学习接受，而且不再干涉。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 同样的，玛利亚不仅是更多的明白说啊，他对儿子的权柄，他的家庭的观念也同样的被扩展。在耶稣第一年服事的时候，玛利亚呢，他想要来找耶稣。其实耶稣第一年的服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以至于说是很多人都来到耶稣的 身旁，以至于说到了一个程度是你想要贴近耶稣都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地方，耶稣讲完道以后，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然后在路加福音19-21章20节的地方，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耶稣听到回答说，听了神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这听起来像什么？换成现代的语言，这听起来是说好像是耶稣的翅膀已经硬了，对不对？我的爸爸妈妈不是这么重要，而是 my body， 就是听命就说 that's me these are my body， 这个是我的 family， 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就说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中国人而言开始觉得是这是一个好像大逆不道，好像开始不孝哈。可是对于玛利亚来讲，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她的回应，可是呢她开始更因着反复思想神的恩典，他愿意等候，在他不明白的事情上面，他能够等候，以至于神在他的时间一直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开始与其他的信徒等待神国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记录的时候，玛利亚是跟12个使徒还有其他的信徒一起聚在马可的楼上祷告，他是成为神家中的一部分，这个是他更多的明白关于神家的真理，然后也能够接受神的教诲，神的教会，神的国度成为他的家。这个是讲到说，当我们反复回味神赐的恩典的时候，这帮助我们更多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点，当我们操练当我们看到这个重要性，当我们反复回味神所赐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和信心来回应神。当我们看见玛利亚对耶稣公开服事有更多的了解以及接纳的时候，一直等到进到耶稣后期的服事，在离耶稣受难的大半年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预言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开始就有点反应，他们那个是在撒加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时候彼得就开始带头讲了一些很有名的话，他说，主啊你不可以去死，是不是？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由彼得为首的这些门徒，他们的认识是，他们的做法是拦阻耶稣，告诉耶稣说这个是不该的不合适。可是像另外一件事情，我想是比较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7章好吗？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在这件事情几个月之后，离耶稣受难大概有半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7章第2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进了，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事，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我们看到第5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他的弟兄站在旁边，不是说我们支持你哦，你要去耶路撒冷让人家知道你是谁，而是说出于一个讥笑，你如果真的要成为弥赛亚，如果你真是觉得你是弥赛亚，你去吧你去吧，这个是他弟兄的心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圣经对玛利亚的记载是完全的一个寂静，是一个沉默。玛利亚没有加入这些门徒的行列，也没有加入他其他儿子的一个讥笑的态度。可是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耶稣的门徒四散的时候，谁留在十字架旁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其他的几个妇女，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没有强加自己的喜好在她的身上。你可以思想看，有哪一个母亲想要将自己情愿将自己的孩子送上死路？我在刚生那个在我小孩大概一岁多两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mother of preschooler。在那段时间，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非常大，大概有一百多个母亲聚集在一起。在那段时间，刚好有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四岁的孩子掉到游泳池里面，后来陷入空嘛，送到医院急救，可是就说在那段时间已经就是昏迷，救不回来。当所有的母亲一直为这个孩子来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染力，一方面因为在场的是全部都是年轻的妈妈，都是有小小孩，都是那个年纪，所以你可以相信在那个负担那个感染力。可是我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这个妈妈她在医院里面，她其实相当的坚强，她能够继续的向其他的父母亲其他溺水的父母亲能够安慰他们传福音。可是当有一天她在医院的时候，她听到另外一个母亲大叫那个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心里只做了一个祷告，他是说，因为那个孩子死掉了，他只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要讲的是说，即使我们不认识这个孩子，可是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母亲的心情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恻隐之心。可是我要讲的是说，没有一个母亲，包括玛利亚，愿意将他的儿子送上死路。可是玛利亚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来用信心来回应神。甚至在这段的时间呢，他陪伴他的儿子走完他最后的路程。耶稣在极大的痛苦里面，是玛利亚接纳他的苦难，是玛利亚去陪伴他，而不是继续的是问耶稣为什么，不去问神为什么，而是与他一同受苦，而不是将情感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我跟在加州的教会一个姐妹分享，她是说她也是大概50岁左右的母亲。我们就在讲是说，其实当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我们开始更多的体会，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分享的人大部分都不是我们的父母。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安抚我们的父母，以至于说我们才能够来面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情愿等到事情解决以后，再轻描淡写的告诉我们的父母亲，甚至是说是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我也没事，就像我出车祸在那个在 turnpike 上面砸了两拳板，然后撞到那边，我回家只是 我只是说那个轮胎脱开了，我没有讲说我赚了两千半。可是我要讲的这些东西是，只有玛利亚，她在这个时候，她有因着她反复回味神在她生命中的恩典，以至于她有更多的信心，自由来回应神。我们最后看到最后一个重要性，当我们反复回味神所赐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带着爱耶稣的伤痛，玛利亚在第七日的头一日来探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天使已经提醒他们耶稣曾经在加利利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想起耶稣所说到他关于复活的话，因着他反复回味神所赐的恩典，他知道基督要如何坐在大卫的王位，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而他的国度也没有穷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更深的是经历到复活的能力以及盼望。在这个时候，他因为他懂得，他开始更多的对神有这样子一个开放，以至于他更多的体会 复活的能力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带来是什么。因着他对神的认识，他能够回转起来，他能够回转告诉他那些不幸的儿子，以至于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在马可楼上一起聚集的这些的门徒的一些祷告的人，也包括了耶稣的兄弟。这些人我们刚刚讲到是在半年前，是他们在甚至在讥笑耶稣的事工，可是在半年之后，在经历过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愿意回转来相信。原因是玛利亚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她帮助她的儿子一起来接受神的恩典，一起来承受神的祝福。玛利亚因为反复回味神所赐的恩典，她能够更清楚非常有力地向教会以及世人见证神的恩典。我想也是在这一段的时间，他自己不断地在教会中的传讲，以至于说30年之后，路加他能够针对他这一段的事迹能够详细的考察，将它记载下来。而这个东西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是在2000年后，甚至在2000年的中间，我们不断地能够经历，不断地能够体会玛利亚身上所经历的神的恩典是什么。那我们想，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是说神在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反复回味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赐的恩典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也来探讨一些操练的方法。如何来操练呢？我们其实很简单的来讲，个人的层面，我们需要单独的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想CEN 一个很好的传统，从过去开始不断地强调说个人的灵修，然后讲到主日学。可是我们更需要的不光是在知识层面上面的成长以及造就，另外一个也是说，当我们个人有没有这样子更开放，在神面前有一段的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花个半天的时间，甚至花几天的时间，有一个个人的退休会。原因是我们大部分的退休会是属于这种教导式的，我们变得非常的忙碌，我们一直在学习知识。可是我们有没有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段时间，是说 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我学习来祷告，我来聆听，我来默想，以至于说在这个安静的当中，我能够听见你在我生命里面，你在我个人生命里面要对我 说什么。这个是讲到说个人的一些的属灵的操练。那在个人单独与神相处的时间里面呢，上个礼拜我谢谢我父母亲还有我的老公，这次来 New Jersey 很久的时间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最主要我是来休息的。另外一个呢，不光是说父母亲能够帮助我一起来照顾小的，另外一个是说我也安排了去一个退休会，有7天的安静的时间。这个退休会很特别你不讲话，你整天都不讲话，你唯一讲话的时间是大概40分钟，跟一个另外一个很有经验的基督徒分享你自己的祷告的操练，然后他给你的一些提醒，我们一起来辨别是说神在过去24小时告诉你什么，以至于说你继续的在接下来的一天继续的聆听在查验。我想在这个当中是神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会对我们说话，真的会说话。神不是哑巴的神，可是在这个当中是说神也医治我，就是说带来很多的医治，然后带多有一些重新的再出发的力量。那我想在这个当中不要觉得是说好像我坐在那边祷告好像2-3天的时间我要做什么，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除了读经默想祷告，甚至说我们可以亲近大自然，因为神是造万物的主，我们开始去留意神所做的工作，神也慢慢的引导我们。甚至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到了退休会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在过程里面你或许可以画一些东西，记录你自己的祷告的内容， 或许你喜欢针织的话，你可以开始做一些手工。这不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最主要是帮助我们在退休会之后，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些成品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这些的成品，这些的东西，都是帮助我们提在留意是神怎么样与我们同行，以至于这些作品能够成为神施恩的见证。我们再来看到，不仅是在个人的层面，还有所谓的群体的层面。我们刚刚讲到玛利亚，她和以利沙伯是在两个人，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群体的层面，一起来反复思想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他们能够加深神对他们的恩典，他们更多的体会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庆典的当中，在团体的层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加深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其实这不光是局限在两个人，其实当我们一起在团体里面立约节庆，或者在过去里面讲到重生诫命，或者祭坛有主餐的方式，甚至我们是透过团契的方式，透过一个属灵的小组，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能够回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那我相信当我们刚落成的这个新堂，当我们不断的思想神在过去，其实 New Jersey 教会过去15年搬了至少3-4家，是不是不太容易，是不是？可是在这个当中，更多参与的同工，他们就知道神的恩典在这里面有多少，所以这个新堂也能够一起成为我们继续的回味主恩的一个见证。最后我想结束的时候，玛利亚她之所以成为被称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是因为她很刻意的反复回味神在她生命中的恩典。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观，甚至说这个文化的冲击，还有我们自己罪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很刻意的去培养，培养什么？不断的反复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以至于这些恩典不光是停留在这样子一个程度，而是能够继续的加深，就好像玛利亚她自己所走过的路。我自己的体会是，很多时候基督徒重复的面对一些的挑战，总是觉得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好像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面，然后又是走得跌跌撞撞。那我想其实更实际上的东西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而是在经历过神的恩典之后，没有让这个恩典的影响更深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好像我们就是一个漏水的桶子，神不断的加，我们不断的漏到哪一天，或者说除非我们开始把自己放回到更大的桶子里面。当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漏水的水桶放在水里面的时候，水桶这个漏水的水桶里面有没有水？有水吧，因为你只要不把它拿起来，它里面都是水。所以我想在这个当中是，当我们更深的体会，刻意的去经营，反复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更多的让这些影响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光是讲到是刻意的回味神所赐的恩典的必要性、重要性，我们继续来看到它的影响。当我们更有意反复来回味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因为我们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并且懂得神在试探来临之前以更多的恩典扶持我们。当我们刻意的反复回味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真理和对我们所怀的心意，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真实和亲密。 当我们刻意的反复回味神所赐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信心来回应神，因为我们经历了，也就因此相信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继续刻意的反复回味神所赐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因为我们全人是活在神永不止息的恩典里面，而且我们经历又能够查验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这个是我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后我应该是一个发生在4年前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在4年前怀孕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高龄产妇哈。刚开始怀孕的时候，第一次去检查那个妇产科医生，他就说 OK 你是怀孕了，铁定了。然后他就说你也有一个子宫肌瘤，很大了，那时候7公分哈，7公分 is very big。 然后我看到那个乐梅在做怪脸，他是护士，他知道。然后我想就是在那段的时间，在还没有做 ultrasound， 还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时候，在祷告中，有一点很强的经历是说，神给我这个孩子的名字，他叫做接续人。那这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所以，意思是说神所喜爱的，说神的正直或者神所喜爱。我那时候就心里就觉得，就说这是神给的。而且其实在那个之前也发生很多的事情，我知道怀这个孩子不容易，而且就说真的是神的时间。那等到大概第4、第5个月的时候，开始医生就问我们说要不要做那个羊水穿刺。那时候的考量是羊水穿刺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危险，然后他的目的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小孩不太正常的话，你可以选择把它打掉或者继续留着。那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有相当大的挣扎，是说我们要不要拿这个风险，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真知道这个孩子有问题的话，我们要不要留。后来我们想就说我们考虑了相当，就说不光是考虑，在祷告当中挣扎了一段的时间， The bottom line 最底线是我们要留，不管是好的坏的都要留，那就不要做了。可是在这个当中有很大的挣扎是说我们愿意开放给神，是说对我个人来讲是在那个之前神给这个孩子的名字，这是神所喜爱的，我知道是神很爱这个孩子，远远超过我爱他，远远超过我老公爱他。所以是因为体会到是说神对我们的应许，是因为体会到神爱这个孩子远远胜过我们，以至于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信心来回应神。然后呢孩子生出来好得很，所以即使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罗传道他也跟我讲说，因为昨天那个小的到他们家去玩，他说他的儿子讲我们的小儿子，讲我们的那个儿子，他是说这个3岁半的小孩有这样子的一个冷静力，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沉稳，很不容易。我想就说神其实很奇妙，这个不是出于妈妈的骄傲，而是连其他的孩子也注意到这个孩子不太一样，因为我相信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想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东西，我邀请大家，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留意圣灵对我个人借着这一篇的讲道对我个人的提醒是什么。我可不可以请你们把眼睛闭上好吗？就是我们安静的在神面前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聆听圣灵在今天对我个人提醒了什么。
Thank you.